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统计说，大约每八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偏头痛，而且说这种病在女性当中更为普遍。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把偏头痛列为全球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前三大疾病之一。然而很多人呢依然把这种病当作普通的头不舒服啊，有可能忽视了。那么偏头痛呢，不仅是痛苦的体验，更有可能和脑血管、心血管、情绪系统的风险相关。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血管神经科专家王庆良博士，详细为我们解读偏头痛的成因、危害和防治。
王庆良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兼董事局董事，拥有美国神经内科特考文凭、美国血管神经内科及血管内介入神经外科四项特考文凭。他是全美顶尖的最早从事微创神经介入治疗的华人专家之一。王医生毕业于佳木斯大学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得人类遗传理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大学医学院蒙特福尔医疗中心神经内科住院医师兼总住院医，在西南山医院成为该院第一位中风专科、神经放射科及微创血管内神经介入外科综合培养的跨学科临床博士后专家及西奈山医院前主治医师。王医生现在担任纽约布鲁克林马摩利医院历史上唯一的综合中风中心华人主任和神经内科副系主任，兼任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分校医科大学神经内科副教授。王医生你好。
你好，朱琴，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块来探讨非常常见的偏头痛疾病。就像您说的，头痛不是病，但痛起来真要命。而且偏头痛的话呢，会有很多种类、很多方式，表现也不一样。偏头痛有前兆性偏头痛，就是我们叫 migraine with aura， 其实是对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是有增加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更小心来预防、来治疗这方面的疾病，减少脑血管病的发生。
今天终于有机会来请您这样的专家详细的给大家解读一下偏头痛这个问题。来之前呢，我就一直在查您这个领域到底是看哪些方面的病。那么我在您的诊所看了一下您的诊疗范围，比如说包括颅内和脑血管狭窄啊、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瘤等等，这些病好像都比较直观、比较形象。这个偏头痛这个名字呢，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听大人说过，但是偏头痛这个名字好像比较特殊，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种症状的描述。能被医生确诊的这个偏头痛跟生活中各种头的不舒服有什么样的区别？症状来表现来说，偏头痛有哪些典型的特征？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偏头痛的一个定义性的诊断的标准。绝大多数偏头痛的话呢，就像这个名称，症状的表现是一半头痛的。
哦，一半。
对，最典型的偏头痛是一半的头痛，但并不是说每个人的偏头痛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偏头痛也会 spread 传播到其他的位置，有些是在后面头痛，有些是在颈部头痛。很多情况下呢，偏头痛除了症状之外，这在国际头痛协会的嘛，这也是有一个专门的定义的。它的不同是跟其他的头痛发病的原因不一样，比如说有人有一些鼻窦炎呐、它这种鼻炎性头痛，或者是有人比如说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会导致一种张力性头痛，叫我们叫 tension headache 或者是 sinus headache。有些人的话呢会有 cluster headache， 就是说是一种密集型的头痛，是在某一个位置特别痛，或者是有这种短暂性的几秒钟但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头痛。 头痛有很多不同种类，它的发病原因也有不同。
嗯，
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的专业是血管神经内科，包括神经介入专科，当然我也是从事普通神经科的常见疾病的诊疗。但对于血管神经疾病来讲的话呢，很多东西它的症状是跟头痛有关的，包括你有脑出血、中风、血管这个狭窄或者是血管的破裂，包括一些颅压增高或者颅压减低，都可能会导致头痛。所以关键的话呢，对于任何疾病来讲，最主要是要做出明确正确的诊断，对症治疗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不光是控制疼痛症状，就像你说的偏头痛是其中一个症状，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发病的原因，预防相关的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中风，或者是能够减少疼痛的发作的频率和程度，改善病人的这种生活质量。
嗯，换句话说，我就在想，那听了您的解释之后，就是偏头痛很难把它界定为打引号的一种病，比如说我们说 B 型肝炎，就是它还是一系列比较集中的部位或者说比较集中的原因造成的头痛一种感觉，是吗？
其实它这个定义其实是比较广的，像你说的这样子。但是偏头痛的定义的话呢，一般是就是说是单侧头痛，它跟一般的这种像刚才讲的这种张力性头痛或者是这种颅内感染引起的头痛或者是肿瘤占位都不一样。因为偏头痛的话，很多情况下是局部神经介质的一种分泌，可能是有各种不同诱因，比如说压力有可能会失眠，或者是睡眠减少，或者是吃了某种食物，比如说有人没有喝咖啡，或者喝过多的咖啡，或者是嗅到了特殊的气味，都有可能诱发神经介质的分泌，导致大脑电波的改变 Cortical Spinal Depression CSD， 它会导致大脑一些功能的改变。为什么有些人会在偏头痛的时候恶心呕吐啊，或者是视觉有变化，看到一些彩色的光环啊，或者是视觉丧失啊，或者是有人有对侧单侧的身体的麻木或者是无力 Hemiplegic Migraine， 就是说麻痹性的偏头痛，或者有人会有头晕，这些症状都是大脑因为偏头痛的原因引起的局部的功能的暂时性的障碍导致的。头痛的发生之后的话呢，或者药物治疗的话都会缓解，所以它是一个短暂性的大脑功能的障碍。这种症状的话呢，就会所谓说是前兆性的偏头痛，之后的话呢，大约20分钟半小时之后会有剧烈的疼痛，是因为血管神经的作用，三叉神经被激活，就会有头痛的感觉。有的头痛的话还会有每天都痛，就这种 chronic migraine 长期慢性的这种偏头痛，所以他们的话发病机理是类似，但是激活的这个位点不一样，比如说有人颈部会痛也会引起头痛。还有其他的话呢，有人会有 abdominal migraine， 就是说他腹部痛但其实是头痛的一种，神经的这种关联的问题
传导的，
对，并不见得完全只是头痛它可以说是这种 migraine 的一种。还有有些人的话是像您讲的，就是说女性里面更常见，为什么呢？因为女性里面荷尔蒙的这个变化，尤其是雌激素在每个周期的变化，会影响她神经介质的分泌啊，包括她周边的一些反应，所以女性里面更常见的偏头痛，她们而且可能更频繁的偏头痛都可能会发生。
我听完您介绍之后，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发生偏头痛的时候，我们用医生的透视的眼睛剥离其他的这些障碍的话，直接看到的是患者的神经在出现一些传导的障碍啊，或者说故障的一些状态，是吗？
偏头痛说到底是神经和血管的相互作用
哦，
所以为什么很多这种药物或者治疗预防的话是来控制血管扩张，血管扩张导致头痛，所以它很多药物是血管收缩药物，及时的制止偏头痛的发展和进一步的恶化。所以的话呢，不只是神经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可能是神经介质的分泌导致神经中枢包括脑膜的刺激影响，导致会跟血管之间有这种相互的作用。很多情况下呢，一方面可以抑制神经介质的分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血管的扩张，导致头痛的原因也是一种。
您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人的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身体的状态，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有太多原因可以引发偏头痛了啊！
是的，
但是呢，有人说偏头痛可能年轻人才得啊，说到了年纪之后自然就好了。也有研究说，说部分中老年人是50岁之后才会第一次出现偏头痛。那么这个诱因和发病机理来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可能发生，还是说真的有些人一辈子人家都不会偏头痛？
其实偏头痛是有遗传因素的。
哦，
很多是在家族里面，就是说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有头痛，很多人可能会有头痛，但并不是说祖父母父母有头痛你就一定会头痛，所以不是这种一对一的这种遗传方式。那至于在人的一生当中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是在荷尔蒙有变化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或者是在更年期都会有。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头痛一辈子，结果到更年期之后就不痛了？
哦，
因为更年期之后的话呢，荷尔蒙的水平下降了，所以它这个雌激素的变化和其他的激素的变化可能都会不一样。
嗯，
所以有的女性的话是在月经期间会特别特别头痛，或者月经前期，或者有的人的话是在孕程期间，这都是跟这荷尔蒙有关，尤其是雌激素有关。这些我们所见到的平常的状况，人生的不同阶段发生，可能都是跟荷尔蒙有关，跟神经介质的传导和分泌有关。那所以我们这些诱因，包括有些味觉、视觉、嗅觉和其他的这种，包括压力啊、睡眠啊，都会对这些神经介质的分泌和传导有影响，成为所谓的诱发原因，包括咖啡的这种摄入的情况。
嗯，但是长期的一种改变来说，到了人生的重要阶段，哎，突然激素的水平有大的调整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又变化了。这个让我们想起来说，有些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啊，岁数大了之后，哎，突然非常缓和，或者说是相反的。
对，
这个生命真是很奇妙啊。
是的，
您刚才谈到关于休息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呢，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听不同的人讲怎么处理健康的问题。那么我也看到有的医生说，一般的偏头痛吃止疼药，特别是好好睡觉休息，这种说法靠谱吗？
每个人对药物和他这个治病的原因都不太一样，而且他这个疼痛的程度和频率也不太一样。有些情况下呢，如果是发病的诱因是压力或者是失眠或者睡眠不够，治疗这些基本的诱因的话，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市面上比如在柜台上面可以不需要处方的这种止痛药，他人或者其他的这种 Motrin 啊，或者是 Excedrin， 或者很多这种对头痛会有帮助，但绝对不是说能够完全依靠这种药物。因为真正是有阵发性的或者是很频繁的偏头痛，尤其是慢性偏头痛的人，他们都知道这种药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是一种相对来说治标不治本的药。现在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种类的治偏头痛药物，在过去的5到10年里面有新的发病机制的原理的探讨和研究之后，导致了有新药开发，特别叫 CPRG， 整个偏头痛发病的机理的这种调节药物，现在是非常非常有效，而且相对来说副作用非常少。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药物的反应都是一样，都是有效，药到病除？也不是，关键是准确的诊断，确定这是偏头痛，不然的话不是偏头痛，你吃这种药物对它效果并不好。
嗯，这个正是我想问的。您刚才说到了对他如何进行治疗，直接源于您对他病因的判断。
对
啊，他到底是一位女士啊，因为生理周期引起的，还是说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他作息不规律啊，玩的太那什么。那在您诊断的过程中肯定是要经过大量的询问是吧？
对
啊，最终能够抓准这个原因的概率都很大吧，在有经验的医生来说
应该是这样子。
嗯，
但是偏头痛跟其他任何头痛一样，总体来讲这些头痛我们是规划为叫 primary headaches， 原发性的头痛。像其他原因导致的头痛，比如说像肿瘤或者中风或者是外伤或者是感染，我们叫 secondary headache， 继发性头痛。那在确诊原发性头痛的前提是排除继发性头痛的原因，这很重要。
嗯，
我们不能只是根据症状来确诊头痛发病的原因，排除继发性头痛之后，再根据病史和病人的主诉和对其他的病史的排查，才可能确诊是不是偏头痛。所以诊断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准确正确的诊断是治疗和预防的关键。
嗯，我在替一类不愿意打针吃药的朋友问一下啊，他们总觉得说偏头痛更多的是由压力造成的，他可能跟个人的经历也能印证，他们觉得只要放松心情啊，睡好觉就可以。我想请教您的是，就在您诊治的这么多患者当中，有没有谁真能做到自我减压啦、舒缓心情啦、调整作息，甚至去旅游啊，通过这种外在的手段真的是显著改善这个症状？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像我看过几万例的病人，什么情况都会有可能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偏头痛的病人完全靠自身调节 很难完全控制病的进展或者是症状。
嗯，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社会当中，很难真正的是没有压力的 stress free 的 life。 而且我们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说有的人家里面会有霉菌，
这个还会影响到偏头痛。
Fungus 当然可以了。
哦，
它可以是一个 trigger， 因为它有 chemicals。 比如说有人装修的家具或者这种房屋，它有一些化学药品在里面，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头痛，都可能 trigger 这些东西。因为偏头痛就是跟很多其他的神经系统疾病一样，是你身体和环境的一个相互作用来发生的。
嗯，
在你的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是有这种诱发因子的话，都可能会影响。
哦，
所以 caffeine 也是一种化学因子嘛。
我有朋友就是这个状态。
对，咖啡的话呢是一个双刃剑， caffeine 本身是治疗偏头痛的一种手段之一，但是过多的摄入咖啡或者是咖啡在戒断的时候都可能会诱发偏头痛。每个人对他同一个药物或者同一个食物或同一个诱发因素，他的反应都会是不一样的。
嗯，大家最关心的是偏头痛有没有可能彻底治愈，很多人都是这样心态，想要一个直接的结果。那么我在想呢，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例子就是咖啡戒断的问题，那像这样的患者来说，您就要给他量身打造一个整个的一个治疗过程，就是每个人的治疗方式和过程是不一样的，那最后能达到治愈吗？
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我们要达到我们想要的水平，关键你要先给这个治愈做一个定义。治愈如果是说能够完全控制症状，它发生对你生活影响几乎很小或没有情况下是可以的，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所谓治愈的话呢，是不是说它未来对你的基因的改变或者你对其他的这种化学或者环境因子的反应不再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太可能。
嗯，
除非未来我们当然也会有基因调控、基因 editing 或者这种 genome editing 突飞猛进的发展，基因工程方面的一些治疗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对症状的控制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临床的话呢，绝大多数的疾病的话都是治疗相关的症状。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如果是有比较频繁的偏头痛，每个月超过8到10次这种，可以考虑吃预防的药物来预防的发生，显著的提高生活的质量。
您刚才谈到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那么我们生活中呢，不同的人对于疼痛的耐受力是不一样
的。
而且我们平常也说到女性呢更能忍疼，但是这个偏头痛如果忍的话，如果她自我诊断觉得偏头痛，吃点药改善了这个症状，真的是一直都忍着都不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的话，偏头痛的症状是不是会和其他的脑部的常见疾病混淆？还有一个呢，就是就假设他就是偏头痛，他就一直忍着一直疼下去，还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这非常好的两个问题。是因为这样子，偏头痛有可能是跟其他不同的头痛，包括继发性头痛，是有他们相交叉的这种症状的，所以在没有排除继发性头痛之前，偏头痛的诊断是不能够被成立的，所以这一点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助你来解决。很多人很多情况下其实有更多其他的原因导致，比如说鼻窦炎导致长期的慢性头痛，吃头痛的药物来控制这个症状，就像在伤口上只是放了一个绷带，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切除这个脓肿或者是用抗生素来治疗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是长期的偏头痛不得到有效的治疗或控制的话，会不会有其他的后果？有可能的。除了我说的这个前兆性偏头痛会增加中风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之外，其实在偏头痛的人，如果你做核磁共振看他的大脑的情况，很多人皮层下大脑会有白质病变的。
这么严重？
对。这种白质病变呢并不是有特异性的，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位置，可能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典型的中风症状或者是多发性硬化的症状，但是确实会导致白质损伤。偏头痛的话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关联，有些人的话有一种心脏的状况叫房间隔缺损。我们正常的左右心房在出生之前是有通道的，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自主呼吸，所以需要通过胎盘的血液来供应大脑的氧气。在出生之后的话呢，左右心房的这种交通是自然的会停掉，中间是关闭的，但差不多20%到25%的人的话会有房间隔没有完全关闭，就有可能导致肢体里面血栓，比如说下肢啊或者其他地方血栓，正常情况下呢从右心房到肺脏去过滤，但是 如果有房间缺损的话，这些血栓有可能从右心房到左心房，左心房之后的话呢，就有可能循环到脑子或到其他地方，导致脑子里面会有这种小的血栓的情况。
嗯，
这种血栓有可能是没有其他症状，但是头痛的话可能是表现之一。
嗯，
所以本身我治疗病人发现有偏头痛，也有房间缺损，有的病人房间缺损被修补之后头痛就消失了。所以偏头痛本身的话呢，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诱因在里面，我们也是逐渐在学习，在探索，不断的理清这些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血管和神经之间的相互作用。
嗯，哎呀，听了您讲述之后我就觉得非常感慨，我们全身每一个器官然后每一寸皮肤都很重要，但是相对来说大脑真的非常的脆弱，它又更加重要。
是的，
偏头痛都已经发出这么明显的警示信号了，我们确实是要非常重视的啊。
对，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您给大家更广泛的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说生活中很多事儿会引发脑神经啊或者脑血管的不适，比如说冬天在户外活动激着了啊，说还有呢，有的人喜欢冬泳洗冷水澡，甚至有些人这个吃冰棍吃冰淇淋太多都会头疼啊，牙疼，整个带的面部都不舒服。那么您觉得正确的生活方式来说，脑血管和脑神经的保护有哪些事儿我们是绝对不该做的？那么有哪些事儿是您作为医生提倡我们可以经常尝试，甚至应该变成一种习惯呢？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来回答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相对来讲，我觉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能够有足够的充足的睡眠，饮食是一个平衡的饮食，不要多糖，不要多盐，不要多脂，需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尤其是老年人，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新鲜的蔬菜水果，我觉得是一个健康生活和预防系统性疾病的一个综合标准。
嗯
嗯，至于其他的具体生活的习惯或者是方式方法，比如说冬泳啊，或者是吃凉的东西啊，我的感觉的话呢，我们的机体的话呢，其实不太喜欢，或是不是为了能够适应非常极度的状态，对身体来讲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的。总体来讲，我们老祖宗说的这种中庸的这种方法比较好，做事的话呢要适量，不是做极端的事情，对我们的身体的话呢是不会有太多的 stress。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中心的这种思想吧。
好的，好，谢谢您。那今天王医生的讲解再次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指导，就是偏头痛它不是头疼不舒服这么简单，那么背后呢有相当复杂的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是身体为我们发出的警示信号，如果我们能够重视这种疾病的规律，掌握正确的管理方式，就能大大的降低反复发作的风险。我们非常感谢王庆良医生带来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您，朱鑫，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有任何具体的问题，欢迎来诊所，我们一块探讨。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